同学们，下面我们赏析鲁迅写的《秋夜》。这是一篇散文诗，是从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中选出来的。因此我们先来说说鲁迅的《野草》。《野草》啊，共收了散文诗23篇，写于1924年9月到1926年4月间，都发表于当时的《雨诗》周刊上。1927年7月由北新书局出版，带了题词的《野草》。鲁迅写作《野草》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的落潮期，作者当时所在的北京啊，正处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而《野草》出版时又是蒋介石进行412反革命大屠杀之后。1927年4月26日鲁迅为《野草》写了题词，在这篇题词中，鲁迅对蒋介石的叛变和血腥的白色恐怖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和憎恶。他说：“我憎恶这以野草做装饰的地面，而地面就是指当时黑暗的社会。”鲁迅啊，热切地盼望革命高潮重新到来。他说：“地火在地下运行，崩脱，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修复。鲁迅啊，坚信地火终有一天要从火山口喷出来，烧尽地面上一切丑恶的东西。取名《野草》反映了鲁迅对这部散文诗集的态度，认为它是野草，不是乔木。然而野草却有顽强的生命力，而且为了迎接熊熊的革命烈火，野草也甘愿被火烧尽。他说：“为我自己，为有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修复火速到来。”这是一种为了消灭黑暗势力，即使与之同归于尽也无所畏惧的大智大勇者的呼喊。当然，由于《野草》是作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以前的作品，所以《野草》在热情歌颂革命者顽强的韧的战斗精神和甘愿为革命而献身的崇高品质的同时，也流露了当时作者自己的某些孤独苦闷的情绪。1934年10月间，鲁迅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信中说：“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我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这是鲁迅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对《野草》所做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由此我们也不难体会到，鲁迅啊，确实是一位依着跟着时代潮流前进的最伟大的圣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而且言语解剖自己，永远与时俱进。这也正是鲁迅先生他最值得文化人学习的地方。至于《野草》的写作技巧，那确实十分高超的，抒情叙事、象征性的素描手法和哲理的提炼得到了和谐的融合。秋夜是《野草》中的第一篇，这篇散文诗所渲染的秋夜气氛显得肃杀沉寂 阴冷。作者把秋夜的天空写成阴险、怯弱、狡诈而又冷酷的黑暗势力的象征，并且对他表示了极大的憎恨。秋夜通过描绘在奇怪而高的天空下生活着的枣树、粉红花和小青虫，展示了在黑暗统治下的三种人生态度：一是默默的、体视的、直视黑暗的现实；一是在寒夜中苦苦打熬、瑟缩的梦想着将来；一是朝着光明撞去，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作者着力颂扬了枣树的坚毅不屈的战斗精神，敬奠了为光明而殉身的小青虫，而对粉红花的梦幻般的憧憬则予以同情。本文的写作特点有这么三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象征的手法，借景抒情，情景交融，一面抓住自然景物固有的特点，一面掺入了作者主观的想象，使现实的画面与想象的画面相互交织。作者把自然景物社会化、人格化，以天空、星星、月亮、繁霜、恶鸟和枣树、小粉红花、煤油灯、小青虫等等构成一个象征体系，用于寄寓深刻的主题。第二点，严密的结构，前后呼应慢回，过渡巧妙自然。第三点，凝练形象，有声有色的语言，既有绘画美又有音乐美，比如冷眼使月亮窘得发白，叮叮的响，猩红的枝子离去人间，避开枣树等等。此外尚有凸起、翘收和意境的借用和改造等等。关于这篇秋夜，我们就说这么一些，谢谢大家。